明吧。
2014年后，大学生们的有意识，
陪我听大学生英语再见吧。
大学生英语再见
Question of the day，
雅思托福 GRE， 你想到的问题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Michelle 米歇尔。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凤凰教育国际教育事业部总监，也是著名的托福和雅思的培训师李悦老师。
大家好。
老师好。昨天跟大家已经讲过了词汇了，但是呢
我们有个特点，就是大喘气。
我们一口气喘了一天，所以今天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些托福词汇的经验。
对，上一次啊我们主要说了两种背单词的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背词汇书这种方式，也说了一下怎么去背词汇书。另外一种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语境的方式来记忆单词，通过托福阅读文章来记忆词汇、是吧。我们也讲了就是通过托福阅读文章来记忆词汇呢它的优势，这里面呢还存在了一个小技巧啊、就是通过阅读文章来记词汇，如果大家呢还能再做一件事儿，你会发现你记忆这个文章里面词汇呢效率会进一步提高。那么这个事儿呢叫什么呢？ classify， 分类，是吧？分类来记忆，其实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记忆事物的一个方式，是吧？比如说一大堆事儿，你可能逐个记起来比较困难，但你给它分一分类，一群人先给它分成男性和女性，
可能还有第三种、
是吧？好，所以说呢也是为什么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分类啊。因为你会发现这其实托福阅读文章啊也是分为几种类型的，根据它的背景知识的不同，根据它的学科的范围不同啊，比如说它包括什么历史啊、考古学呀、艺术类型啊、天文类型啊、动植物类型啊，那每一种类型啊实际上它所涉及的单词也是有一定规律和特点的。所以说我们在记单词的时候，如果能把这些文章能归归类，然后归类来记，你会发现效率就更高了。
对，
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礼包再次抛出来送给大家。
又带礼包，我都没准备好，真是不好意思。
首先呢为大家推送的一段小的文字啊，这个小的文字也是来自于托福阅读的文章。
The particular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cave paintings in southwestern France is more explicitly revealed perhaps by the result of a study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Patricia Rice and Anne Patterson. The data they present suggest that the animals portrayed in the cave paintings were mostly the ones that the painters preferred for meat and for material such as hides.
这段文字啊其实里面也涉及到很多学术性的背景知识和单词啊，听起来肯定难度比较大。其实如果大家注意听的话，其实有一个单词就是 animal， 它是涉及到关于动物了。最后一个单词呢其实提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 preferred for meat and for materials such as hides， 这个 hide 这个单词 HIDE 做动词我们大家都认识，隐藏
hide and seek。
对，但是这个单词在这里面呢做名词 such as 肯定后面是接名词了，对吧、那么又是有在动物相关的文章当中出现、那么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兽皮的意思，就是动物的皮毛、在这里面其实这篇文章讲的是鹿相关的这一个主题的文章。所以说当你在动物类型文章当中，比如说你碰到这个单词、你的第一反应可能并不是隐藏了，是吧？尤其是做名词的时候、那么应该是什么兽皮的意思啊。这个单词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讲在托福的阅读考试当中已经被考察过很多次了、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是一定要注意。下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小段的文字，
我们气还没喘完
啊，对对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对，词汇来跟大家分享，
也
再大喘一口气。Once established, a stand of Spartina begins to trap sediment, changing the substrate elevation, and eventually the stand evolves into a high marsh system where Spartina is gradually displaced by higher elevation brackish water species.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有关于植物的一篇文章。Spartina 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植物啊。那么它这里面说 a stand of 这个 stand 这个单词做动词很熟悉，站立。 但是在这里面 a stand of Sparta 呢做量词了，实际上如果大家翻翻牛津高阶字典啊、stand 单词做名词的最后一个含义，它是指什么呢？一簇一群的意思啊，相当于 a group of。
所以翻字典以后要从最后一个开始看。
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就是托福的阅读当中好多单词的意思啊，它往往不是最前面的意思，它往往偏后。学术嘛，
那你说如果一个学生他学托福出身啊，出来会不会大家说的很简单的意思他都听不懂？
我跟你讲，这个现象挺多的。你看有些学生啊，他呢寒暑期的时候游学过，去过国外，他接受了国外的这些语言环境之后呢，他的这个思维模式啊和语言的这个灵活性啊就不一样了，
就变了，
他不像那么死学了。但是好多这个中国留学生啊，之前就是玩命的准备托福啊，就是每天玩命的背单词记单词，那这种模式呢在应用起来呢难免不是很地道，所以到了国外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说的这些句子啊，老外听你都特怪，常用那特难的单词然后受不了。我举个例子啊，这个说人性格啊，你比如说这个说我挺善谈的是吧，一般来说我们就说 I'm talkative 是吧，用这单词就行了。我这有一个学生啊，到了国外之后啊跟朋友交流啊，说性格聊了你怎么样性格，他说 I'm voluble。 这个 voluble 啊 V-O-L-U-B-L-E 应该是这单词啊 voluble。 这个单词实际上是一个 GRE 词汇，这个单词我跟你讲啊，你说 voluble 的话你问老外
他们也不知道，
然后你得拿出牛津高阶字典给他们一翻，他们看哟还真有这单词。
对
voluble 就是 talkative， 但是这种单词人家都不用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语言这个东西啊，你弄阅读是吧，你弄 GRE 和生活当中应用其实是两回事儿。
就好像听到老外突然会用古汉语在跟你讲话，就很奇怪，
对，很奇怪挺不舒服的啊，就是怪。所以说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一个是语言的输入和语言的输出的问题了是吧。很多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特别尴尬的情况啊，也都是因为这个语言学习它并没有结合应用。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也可以艾特我们跟大家微博分享一下你过去有意思的经历。接着咱说的那个草本植物、
对，草本植物 stand 是不是啊，实际上就是一簇啊一群的意思啊。所以说大家当遇到这个动植物类型的文章，当看到 stand 的时候啊，应该赶快能够反映出来啊，
不能形容人吧。
对，它不能形容人、这个单词啊记住啊，它就是专门做量词形容植物、你看这是在这种背景的知识之下，大家当碰到这个单词应该反映什么呢？相关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当你把阅读的文章分一分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好处的，便于记忆。单词最后我再讲一点啊，就是语境它的意义所在 context 这块呢，实际上我想提的一个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末端也跟大家讲了，实际上这个语言的学习呢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应用。单纯的通过词汇书去记忆单词，可能呢你真正应用起来啊就不太行了。那么所以说我们在一个语境下去记忆词汇，你才能知道怎么去用。比如说在写作里面是吧，怎么去写啊，口语当中怎么去表达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个语言的用是非常灵活的，而且简单的句式往往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所以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所在。
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到外面去玩，有的时候现在不是有那种电子导游吗，可以听，走到一个地儿他就给你介绍啊，比如说在故宫里面啊，在一些景点里面都有那种电子导游器，你就会去听他用英文一解释，你会一下就觉得哦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太和殿就是The Hall of Supreme Harmony，
对，中文的文字可能也是啊，就比较简单简练。比如说很简单一件事儿，你200字的中文翻译成英文，肯定不是那么多字，
对对对，
是吧？
当然，我们语言也有这个优势，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英文翻译过来，那肯定几百字就翻译好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去理解它的意思的话，可能英文辅助你来理解，因为它毕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因为这个语言这个东西本身是和文化也是紧密相联系的啊，就是这块呢也是托福啊经常会涉及的一个领域啊，就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好，那么我们呢有关于这个词汇的主题啊基本上来说啊差不多了。
对，
是
就是我们一口气终于算是喘完了是吧，
还好喘上来了是吧不然就过去了，
肺活量好。应该大家经常跑步健身，不要老背单词，
是
背一背，跑一跑，锻炼你的肺活量，一口气能喘好久。 我们看看我们下一口气喘什么。
对，下一口气呢，我觉得还是从宏观上来喘一喘，主要是看看托福阅读啊，它有哪些规律性的内容啊。
估计又有一批同学们倒下了，一说阅读，内心深处深深一刀。
所以我们主要是谈宏观，是吧？我们不谈细节，是吧？这个细节可能这个比较让人纠结，是吧？
惨不忍睹。
谈这个思想性的东西可能会好一点啊。我呢也是搜集了，比如说去年一整年托福阅读考过的一些文章，包括了这个有关于这个 Origins of Writing 啊，写作的起源啊，是吧？恐龙灭绝啊，转基因农作物啊，这些都是托福考试当中会涉及的，方剂啊，真菌呐、美国工业啊，英国农业啊，非洲人的服饰啊，
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呀、
听一听是吧？你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啊？
不过感觉都还挺有意思的。
对
，Planet and Animal 都是很有意思的小文章，不是说那种
是很学术性、科普性的一些文章、等等，一直到这个一整年的、那么我们通过分析啊，这些托福的阅读的文章，然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呢？我们也是通过数据的形式呈现给大家。那么实际上呢，比如说去年呢一共考了117篇文章，是吧？托福的阅读啊、那么这117篇文章，我们经过横向的一个分析，发现呢这117篇文章当中呢，其中旧题占了多少篇呢？78篇。那么新题呢只占了39篇，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实际上对于托福阅读的考试，旧题所占的比重还是非常之高的，
还是像我们上次说的 history always repeat itself， 托福也滚进了历史
大学。那为什么它会重复的多？简单做一个解释啊，因为实际上这个托福考试也是有一个题库的，它呢也是随机从题库当中抽取样题作为考试题目，题库它肯定是有一定容量的，所以呢它也会出现重复啊，因为这个托福的阅读文章也不是无限的，它会出现重复。那么这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呢，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就是说
我得救了是吧、
但是怎么救？那我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是托福的旧题比较多，我怎么去研究这些旧题、去哪儿找这些旧题去，是吧？
对、去哪儿找呀？
对，这是一个，那去哪儿网是吧？
去别的城市
刚刚上市是吧？好，这些旧题啊，怎么去找到这些旧题，然后怎么去分析这些旧题，这肯定很重要，是吧？这里面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儿，托福的阅读考试的题目是不对外公布的啊 ，ETS 考试中心是绝对不会对外公布的，所以说没有人可以拿到托福的考过的文章，就是这个旧题啊。唯一的方式呢，可能呢，就是通过基晶，这是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出来的，是吧？不是吃的那个啊，计算机的经验，就有些同学考完试之后
吃点基晶，
不是
再放点味精，
那这个
弄一锅汤，还不小心泼身上了。
对，补充一些这些营养液之后，是吧？然后呢，去把这个考试的内容回忆到网上，供大家分享。为什么干这件事呢？知道吗？积攒人品。是吧？因为这次考不好，那下次是不是有个机会？是不是？那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托福的阅读啊比较特殊，文章长，内容多，你不可能说你能把所有内容都回忆起来啊，
对
啊，那不太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基因内容只不过是一个标题而已，没有太多的内容。是吧？所以说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还原这些基晶里面的标题或者是最简要的内容，还原的方式就是通过搜索引擎，是吧？比如说你的时间紧任务重，那你就可以通过百度的方式，是不是？百度一下，比如说考了一篇文章猛犸象，那么你通过百度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搜索到猛犸象相关的背景知识啊？你要知道一件事啊，阅读是很特殊的，如果你对这个主题的背景知识有所了解的话，你考试碰到这篇文章，你在读这英文的时候，你觉得理解起来轻松很多，
是吧？
对吧？
对，所以人肉搜索是最重要的。
是，这一种模式。另外一种模式，你还可以用 Google 嘛，是不是？ Google 的话，你可以搜索英文文章，
英文版的。
对，你除了了解背景知识之外，你是不是还可以了解这个主题之下常考及词汇啊？
对呀、
对吧？
大家可以去 Wikipedia 嘛，
啊，对对对，
也很全了。
维基百科是吧？
维基百科还中英对照的呢。
是不是、
就是、你搜中文你可以搜英文，对吧？你要喜欢日语你还可以搜日语，有西班牙语什么都有，
是吧？这个不用了啊，这个本来负担就很重了，是吧？再搞一个西班牙语，是吧？
比如说今天我要是做阅读对了很多，奖励一下自己，看一篇法语的，看一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疯狂啊。
好，疯狂的人改变世界。
好，乔布斯了，知道吗？
对，我们来做苹果电脑吧。
这个 search engine 是不是一种方式？那么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 通过呢几个网站，这几个网站特别好啊，这几个网站可以推荐给大家啊。
太好了
，Michelle 来推荐给大家三个特别有价值的网站。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大家认真听好哈，如果你不小心没听见也没有关系，这些我们到时候都会放到我们官方微博上，大学生英语在线。三个网站呢是 www.newscientist.com， 考拼写的时间到了，拼不对就上不去啊。www.economist.com and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嗯，那么这三个网站呢，就是一个是新科学家啊，一个是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人啊、
嗯、
还有一个是国家地理啊，那这三个网站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三个网站。那么这三个网站呢，实际上也是作为托福阅读考试的题源啊、
嗯、
因为这个托福阅读的文章绝对不可能是考官自己去编的啊，它都是一些科普性的文章。
对，
那么这些文章的其中一个来源啊，就是这三个网站。所以说呢、
嗯、
大家可以登录这三个网站，它上面有一个搜索栏、
嗯、
就是你可以搜索相关主题的文章，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考过一篇文章，就是 fungi 是吧，真菌。你在这个搜索栏里面，你输入这个 fungi 这单词，然后你进行这个搜索、
嗯、
你会发现有关于 fungi 这个主题的很多的、科普性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呢，实际上都可以作为你泛读的材料，
对，
去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了解相关的词汇。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去还原这些曾经考过旧题的一种方式。
不光能搜到那些文章，还能搜到很多图片，
嗯，
看 fungi 的图片，你可以设成桌面，然后每天一看，哎，fungi 这种。
对，有图片的话，其实确实也可以帮助，就是你去理解和记忆啊，也比较生动一些啊。这是第二种还原的方式了，是吧？那么下面呢，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 TPO、相关的文章啊。TPO 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 TOEFL Practice Online， 网上它公布的这个托福的练习的一个素材。
嗯，
这个素材实际上都是原来托福考过的真题，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不考了，从题库当中呢就给它剔除出来，供这个这些备考托福的考生作为备考的素材之一。这个素材尽管 TPO 里面呢大概现在有个20多套题目啊，那么这20多套 test 题目呢，尽管不会在托福阅读考试上再次被考察到了，
嗯，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现在考的托福啊考试当中涉及到的阅读文章的背景知识和 TPO 阅读文章的背景知识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就尽管不会考原题了，但是呢背景知识相似的题目啊、是很多的，
就是说祖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子孙们其实长得跟他很像、
嗯、对，继承了他的基因，
对，
你知道吧、嗯、所以说这样的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啊一相关的背景知识，同时呢也可以掌握相关的词汇啊，
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不光读了文章还能长很多知识，你再去搜索的话你又能长更多的知识，这个网状的知识搜索多好。
嗯，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米歇尔有这
么
强的求知欲，是不是啊？啊，这个搞得跟那个百科全书一样，最后是吧？
对，这到时候弄一个什么 pedia， 不弄 wikipedia， 不弄 encyclopedia， 叫什么 Michellepedia， Michellepedia。
好啊，这个你有这个宏伟的志向就不错，是吧？但是注意头发，是吧？
没关系，头发越多越像一本书。
对，问题是越来越少会是吧？
假发嘛。
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2012年啊1月8号考过一篇文章，是不是就是恐龙灭绝的原因？对应的其中的 TPO 八当中有一篇文章叫 Extinction of the Dinosaur， 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主题非常相近了，是吧？
对。
那么再包括比如说2013年今年的3月16号考了篇文章，动物迁徙时大脑的方位指示，是吧？像这个，那么在 TPO 11里面。有篇文章叫 Orientation and Navigation， 那么这篇文章的主题呢和这个考试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呢是完全一致的，相关性还是非常紧密的。我们通过 TPO 去了解曾经考过的旧题，同时呢备战未来考试， 托福的阅读考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
嗯，
其实 TPO 真的是托福考试的一个最有效的材料啊，这个很多考生也都知道，只不过呢大家要把它做细而已。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一口气算是一次喘完了，下面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们又在微博上给我们找到了哪些问题。
我发现在我托福考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块的时间都把握的不是很好，导致了整体的速度就拖延了下来，所以想问的问题是怎样把握好这四块每一块的时间。
托福这个考试的第一科是阅读部分了，我觉得阅读部分呢最主要的就是第一篇文章，因为我在跟很多考生沟通的时候，他们都会遇到同样问题，就是第一篇文章进入状态特别慢，那么第一篇文章占用了特别多的时间，导致后面两篇文章尤其是最后一篇文章特别的赶，可能最后四个题目连蒙带猜就交上了。实际上这个阅读啊也是有感觉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一上来第一篇文章在阅读的时候你可能进入状态呢需要时间的话，倒是可以在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早点去，然后拿上阅读材料，你先读几篇文章，先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这样的话可能对你考试的时候理解起来呢会轻松一点，毕竟这个时间还是挺紧张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要割肉，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些题目啊确实让你特别纠结，你老是觉得 B 还是 C 啊，是吧，然后纠结半天，反复去读文章段落当中相关信息，最终呢还是无法确定，那这样的话就会占用你特别多时间。因为很多同学是完美主义者，这是最可怕的，你一定要做到完美，就这题你不确定的话你就不往下走，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影响你整体的这个成绩了。所以说其实托福考试的话呢，真正能做到 perfect 的人是很少的，凤毛麟角，谁能最后考到120分呢？更多的人呢，我们其实要做一个最优化，根据你的能力把整体的分数达到一个最高的分数，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战略，暂时的放弃其实就是战略的一种。那么听力呢，实际上能说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多啊，因为听力本身你就得按照听力的速度去走，并不存在速度的问题了。听力呢其实要讲的一点呢，就是说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啊，因为很多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情况，就别人有动作啊或出现其他声音啊，可能就不能 focus 不能集中精力了，这个呢千万不要影响啊。因为我的学生曾经有遇到这种情况，旁边的学生整个换位置啊，最终呢有一个 lecture 都没有听到，这样的话成绩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口语部分呢，它是给你时间限制的回答啊，45秒也好，是一分钟也好啊。首先是在你的 preparation time 就准备的时间里，你一定要做好笔记，把整个的一个结构，你要说的结构能够简单的记录下来。你不要现想，你如果现想的话，尤其是第一题和第二题，肯定会影响你的语速，那可能在规定时间里你就说不完。所以说这个记笔记很重要，做到有的放矢。后面的四个题目呢，我觉得更多的呢就是你自己的语速和表达能力的问题了。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很重要，很多同学呢平时做练习也不着急不着慌啊，慢慢说，那这样的话在考试的时候可能就很难适应考试的节奏，平时的时候就应该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要求去练习啊，这样的话你才能达到这考试的状态。这写作的部分是这样，之所以出现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可能就是技术层面，就是打字速度特别慢啊，有些同学就不太适合打字的这种考试啊，可能更适合比如像雅思的写，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时间去适应打字，不行下一小软件练习敲字的软件。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思路的问题，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就思路被堵塞住了，不知道该论述些什么东西了，所以就停滞在那儿，影响了你最后完成这篇作文。在真正备战托福考试的时候，一提到写作，可能很多同学首先想到的是有些单词你得会写，是吧，有些句子你能够写对，但实际上真正中国考生最大的问题是思路的问题。所以你要针对于托福写作的不同类型的话题，媒体类、教育类，归纳总结出常用的一些理由和观点，你有了弹药库，在考试的时候就有东西可用，不至于说现想。
好的，关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大学生英语在线的微博也都转发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大家如果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新浪微博和邮箱和我们联系。节目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邮箱是 questionoftheday@am774.com， 提出问题分享经验，微博中也可以找到我们。我是米歇尔，米饭的米，一些的些，耳朵的耳。
微博@我李月，木子李，喜悦的月，杠月图，超越的月，路途的途。
我们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私房拷贝。 the sparkle of a mirror.